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将古巴从华盛顿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首领实施武器禁运；美国警告说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伤害了美国企业的投资信心，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首领实施武器禁运，并要求该组织从首都萨那和他们占领的所有其他领土上撤出。安理会星期二的表决以14票对0票批准了这项决议案，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说，这一决议并没有要求沙特领导的联军停止对反叛武装的空袭，反叛武装正与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总统哈迪的部队作战。这份决议由约旦和阿拉伯海湾国家起草，决议还对反叛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和艾哈迈德·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后者是支持胡塞组织的也门前总统的儿子。同样在星期二，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宣布其沙特籍的头号神职人员已经丧生，有关机构曾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此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他相信会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克里是在七国外长在德国举行会议之前做出这一表示的，预计此次会议将讨论有关谈判的问题，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于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克里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且有能力通过达成协议来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将签署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最终核协议将提交国会审议，然后可能投票决定批准或否决这项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经两党妥协达成后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国会在30天内审议伊核协议，并规定总统必须每隔90天就要证实一次伊朗履行承诺遵守协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国会将立即对伊朗从事制裁。这项法案将提交参议院两院委员会来进行表决。另一方面，俄罗斯决定解除禁令，向伊朗交付一套高端反导弹系统，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引起了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反对这项交易的立场。下面是萨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官员将俄罗斯准备向伊朗提供的 S-300 空中防御系统称之为高端，说将大大提高伊朗的武器装备能力。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俄罗斯应该很明白，美国当然非常重视我们在中东地区盟国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期间表明了美方的看法。拉夫罗夫为俄罗斯的决定辩护说，
我想说的是 S-300 反导系统纯属防御性质，不是用来发动攻击的，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俄罗斯最先提出在2010年向伊朗提供这套反导系统，但是由于西方的压力，当时没有这么做。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改变立场似乎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 也不会影响美国等国家同伊朗达成的伊核问题的最后协议。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应当这么做。他说，考虑到伊朗方面在这个地区，包括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破坏稳定的行为，这不是向伊朗出售这类武器系统的时候。美国进步中心的卡图里斯警告说，俄罗斯的做法很可能带来骨牌效应。
所有这类行为都将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其他等等，引发相关的反应。
一位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伊朗不大可能同任何盟友共享 S-300 反导系统。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S-300 系统的射程和在高空同时打击多个目标的能力，使它可能成为进攻性的武器，至少会使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古巴赞扬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将其从华盛顿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古巴负责美国事务的首席外交官维达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奥巴马将古巴从名单中去除是公正的决定，而古巴从来不应该被列在名单中。星期二早些时候，奥巴马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国会。此前，美国国务院经过审查后确定，古巴在以往半年期间没有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任何支持，并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在45天内可以通过联合决议的方式推翻总统的决定，而奥巴马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行使否决权。美国最初在1982年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当时古巴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左派分离主义组织，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武装组织埃塔。目前哈瓦那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并疏远了与埃塔的关系。一位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别官员指出，美国与古巴若想弥补近50年来因相互敌视而造成的外交裂痕，需要重视双边关系的建设。曾任克林顿政府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退休大使马斯皮克林说，两国外交官所面临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建立双方能够坦诚沟通的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也进行了会谈。克里在峰会结束后表示，美国在与古巴关系上已经进入转型政策期。曾在美国外交领域举足轻重的托马斯·皮克林说，挑战之一是确保美国的外交官员能够有更多的接触渠道。
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员在数量上会受限制吗？美国外交官是否有更广泛的旅行机会和古巴人民直接接触？
克里之前最出名的建设双边关系的努力是他跟伊朗外长扎里夫所打的交道。国务院官员说，两人曾在伊朗核谈判的最后一轮进行了10多个小时的一对一会谈。皮克林大使说，预期克里将会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建立类似的关系。
私人关系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全盘托出，而是意味着你们可以非常坦率地进行交流，并有机会相互理解。
皮克林说，另外也很重要的是要与人权活动人士保持沟通，包括那些相信美国在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可能会丧失影响力的人。他说，如果美国与古巴之间最终建立起了更广泛的联系，双方所得都远比让步为多。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说，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针对伊拉克雅斯迪少数民族施行有系统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人权观察详细列举了据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十个月来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十月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伊拉克大片地区。伊斯兰国的攻势包括围困新贾尔山区，迫使成千上万雅斯迪人逃离家园，同时激进分子绑架了数千人，很多人遭到杀害。激进分子的策略包括将妇女和儿童同他们的家人分开，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其他地区，然后再送到叙利亚，把他们卖掉，或强迫雅斯迪妇女与激进分子结婚。库尔德当局说，大约1000名雅斯迪人逃离该地区。人权观察采访了其中的20名妇女和女孩，他们描绘了激进分子有组织地进行强奸和性侵犯，并威胁殴打那些抵抗的人。人权观察说，这些妇女和女孩谈到试图上吊或割腕自杀，以避免遭到性侵犯。人权观察敦促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释放扣押的平民，停止强制结婚、强奸和其他性侵犯行为。人权观察还呼吁为那些逃生的妇女和女孩提供更好的医疗。另外一方面，伊拉克政府军正试图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安巴尔省的广大逊尼派地区，但是这一次他们可能会缺少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支援。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同伊斯兰国武装的作战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说，随着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渐加强，人们对于教派暴力和报复式袭击深感担忧。
在前线，伊拉克尝试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已向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发动了多次攻击。一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说，双方正在逐街逐屋地展开巷战。
我们的进展很慢，我们搜查了位于奥霍兹地区的一些房屋，大约有3-4时间，我们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上周视察了在安巴尔的军队，宣告将伊斯兰国武装驱逐出伊拉克逊尼派中心区域的行动正式开始。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伊拉克政府军可能要在没有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展开行动，而那些什叶派民兵之前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
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安巴尔地区展开过恐怖和酷刑活动，他们眼中的打击对象是逊尼派，但其中多数是复兴党成员，他们觉得要跟这些人算账。
在伊斯兰国本月初从提克里特地区被赶出之后，有人指控什叶派民兵抢劫和焚烧逊尼派的住所和商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日在卡塔尔对此表达了愤慨。
我敦促伊拉克政府能够尽快在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秩序与法律。
阿什拉夫说，伊朗在培训和支持什叶派民兵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There w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perceived by
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生存威胁是，伊斯兰国武装不光会进攻巴格达、纳杰夫或者其他大城市，而且会摧毁许多宗教圣迹。
伊朗将军卡西姆·索拉马尼领导着众多在伊拉克作战的什叶派民兵，但阿夫扎尔说，伊朗的控制力目前还是有限的。
他们缺乏纪律和军人的责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约束部队的犯罪、施暴或者任何其他不良行为。伊朗人想要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伊朗和西方国家本月早些时候就伊朗的核项目达成了框架协议。前伊朗外交官麦赫达德·洪塞里说，伊朗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
伊朗要做的是不要让美国觉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铲除了伊斯兰国之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民兵集团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下一个作战对象。
伊拉克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民兵武装已经从安达尔的战事中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点进行空袭，以支持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李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面积减少了至少四分之一。一名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一说，这是联军空袭和伊拉克地面部队联合行动取得的成果。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五角大楼公布的一份新的地图显示，伊拉克部队收复了北部靠近提克里克、新加尔山和摩苏尔大坝等重要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星期一对自由电视台表示，伊斯兰国已经失去了对去年八月以来占领的地区中近15,000平方公里的控制。
在提克里克，我们正在结束的行动将提克里克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救出来。提克里克一小部分地区仍有一些战斗，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设置了很多机关、很多简易炸弹，还可能有一些战斗人员、狙击手，但也只是在提克里克的北部。
沃伦表示，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攻占了大马士革少部分地区、南部部分地区和阿勒颇少部分地区，但他们也丧失了一些地区，特别是在科巴尼。不同之处在于，在伊拉克联军的空袭得到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英勇军人的支持。
五角大楼官员说，联军的策略是阻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建立起根据地，同时将他们从伊拉克清除。一些分析人士说，打击伊斯兰国的真正挑战将主要在摩苏尔和安巴尔省的逊尼派穆斯林地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但如果伊拉克想成功的话，他不能借助什叶派民兵，也不能到逊尼派穆斯林的社区横行霸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收复提克里克表示欢迎，但他也对伊拉克民兵在与正规军并肩作战时侵犯人权和毁坏财物的报道提出警告。防止在伊斯兰国撤走地区发生民族冲突的办法之一是成立地方武装，让各民族和教派承担起防卫任务。
伊拉克还没有这种武装，目前的办法是努力建立这种跨宗教多民族的武装，让它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能够部署到伊拉克的任何地方。
伊斯兰国目前仍然控制着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包括很多可以为他们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谴责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坚持中间道路和建立大藏区等主张，指称达赖喇嘛试图实现西藏独立。中国白皮书把频频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归咎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煽动。2009年以来，中国境内有13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拒绝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强迫藏传佛教僧侣拥护北京当局等高压政策。四年前宣布退休的达赖喇嘛多年来倡导中间路线，多次表明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四川等地和云南等地实行高度自治，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增长速度是六年来的最低点，使得人们再度关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2015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 7%， 而上季度为 7.3%。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为 7%， 虽然这一增幅属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幅最大之列，但是却是中国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星期三针对这一数据表示，经济增速减缓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他说，中国政府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些专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美中实力变化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战略是一个挑战。美国需要亚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李一华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防务政策的听证会上，一些专家说，制定这一战略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美中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变化。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格莱姆·阿里森博士用巨人和小矮人的比喻来形容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过去25年的实力对比。
China was one foot tall relative to the U.S.
1990年，中国经济和美国相比是一个0.3米的小个子，而今天它已经和美国几乎一样高了。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宣布，中国在购买力评价比较方面已经和美国齐高。以美元汇率来看，中国大概是我们的2/3，但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我们。
阿里森博士说，尽管经济实力不等于军事实力，但也十分具有指标意义。
长期来看，规模大、实力强就等于影响力大，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迈克尔·格林说，中国的崛起成为亚洲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说，好的消息是，目前美国在亚洲有许多盟国，美国军事力量仍然无人能比。另外，中国领导层仍然认为美中关系良好发展有利于中国。
The bad news, China is developing, as this committee knows well.
但坏消息是，中国正在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这将使得我们在以日本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内的行动更困难。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加速建设海岛港口和空军基地，也未能阻止他在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控制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
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凯恩说，
军事实力是中国的重要策略，他们是要把其他国家置于附属地位，没有军事实力，他们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最近，美国的政策讨论中心在乌克兰、中东、伊斯兰国以及与伊朗的核谈判等热点问题上，但专家们强调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与亚洲的军事、贸易和经济关系上。
坎贝尔建议美国制定一个亚洲整体战略。
当我们考虑亚洲战略的时候，都要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关键作用，它是我们的根本，也是其他国家期待美国维护和平与稳定所具备的。不过，我们要想在亚洲发挥作用，必须有包含很多方面实力的整体战略。我坚决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美国目前正在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协议将不包括中国。有分析认为，美国如果过多强调 TPP 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能会导致中国认为这是一个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协议。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盖瑞·罗黑德表示，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中国都在加紧做好准备，面对越加复杂的亚太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美国不应该无所作为，除了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美国还必须积极经营和亚太地区盟友的联系。
中国正在建构亚洲丝路经济带和海上丝路，同时大力转型人民解放军。这其中有2个因素，一个是军事策略，一个是经济策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我们在亚洲采取的经济合作，连同我们在亚洲的军事及参与，都是我们必须追求的战略。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在美国国会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在内的议员对这一协议表示强烈反对。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商务部长普里斯克在北京访问时发出警告说，中国最近通过的一些政策和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应对方式，伤害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他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让网络安全法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带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五天访问的普里茨克星期二说，他前一天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在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时必须避免对贸易投资造成障碍。普里茨克说，许多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正在对中国市场感到畏惧。
I have heard from numerous American CEOs.
我听到许多美国企业高管说，他们正在避开中国市场，或是打算减少跟中国的接触，因为他们担忧游戏规则对本地企业较为有利，或是担忧他们的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以及法规的改变对他们不公平。这些忧虑都是真实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双输的局面。
It's a lose-lose situation.
普里茨克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投资的威胁。
We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
我们两国都体认到网络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不过，网络安全的目标并非单靠政府就能实现。我们鼓励所有政府在实施新的规定前，先寻求私人部门及科技界的协助，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显示，这么做会带来更好的网络政策。
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近来都对北京正在修订的新规定提出关切，认为这个法律将伤害外国企业对中国正蓬勃发展的科技市场的兴趣。根据这个新的反恐及网络安全法，北京提议中国银行的技术供应商应该提供机密源码，并使用中国加密标准。北京当局辩护说，这个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商业机密，并避免在重要的技术上过于依赖外国制造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在听了外国企业的关切后，北京正在对新的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那么，有关各方对这一指南提出了一些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对指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国致力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都不会改变。同时，对银行业和公众的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出台相关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指南，这也是必要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曾对中国正在研拟中的网络安全法提出关切，担忧这个法律将限制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15号。那么4月15号呢，是前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6周年，并引发了八九民运的敏感日子。而今年11月20号也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为此举行了高规格纪念的活动。不过呢，胡耀邦的家人表示，纪念不等于平反，希望中央对所谓胡耀邦犯过的政治错误有个清晰的说明，对胡耀邦有个公平的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今年四五清明节前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祭拜时透露，中央对胡耀邦百年诞辰已有郑重安排。此前，中共新闻网曾发文介绍2015年的四个重要纪念日，其中包括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引起外界注意。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在胡耀邦逝世26周年的忌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家人感谢。但是胡耀邦1987年下台后，中央曾发文件批评胡耀邦犯下重大错误，但是从未具体说明是哪些错误。而从他逝世以后，母亲李昭就不断要求中央给个结论，但20多年过去却始终没有。胡德华说，
对决定纪念我爸诞辰100周年，全家都表示非常的感谢。再有呢，他下来呢，主要就是中央有文件嘛，说他犯了什么组织上、思想、什么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是具体什么错误呢，说的并不清楚，然后一直到后来也没有说清楚，希望有个结论。那么，但是这个结论呢，就是一直也是，就是含含糊糊吧。
胡德华表示，胡耀邦在文革后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主持和推动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的重大冤假错案，还至少300多万人清白，而胡耀邦自己的问题却至今没有结论，不清不白，很有悲剧色彩。他说，
对于我们家庭是个悲剧，这个悲剧呢大概范围还更广。我觉得呢，这个悲剧那个让人心里感到很震撼，很难忘。哎，所以我觉得保留一个悲剧色彩，保留就保留着吧。
胡德华还表示，家人元旦前后向中央递交了出版胡耀邦文集和拍摄胡耀邦相关纪录片的申请，至今没有回复，因此不确定是否会批准。他说，
这个东西都不好说，毕竟是现在还没有批下来嘛。而且好像党中央也说要来搞这个东西，因为要做准备，你要做纪录片的话，你要采访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包括退休的领导。批件如果老是没有批下来，很多领导同志他就不能接受你的采访，时间反正是就会非常紧张。
胡德华简单的谈到胡耀邦在1978年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拨乱反正和推动经济改革。不过他表示，现在一些人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出现将胡耀邦功绩张冠李戴的情况。他说，
那么这些事情当然大家都不否认，但是唯独否认他这个人。这些事情呢，而且也张冠李戴的都戴在邓小平头上去，如果要是这样做呢，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你比如说邓小平支持这个真理标准，但是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大家就没看到他如何来支持，如何来领导，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样讲的都是很牵强。
胡德华表示，后人纪念胡耀邦应当学习他的开明和民主精神。他说，他自己的一个信念就是，中国应当走向更开放、更民主，要走向世界，要拥抱世界，以更宽广的胸怀吸收全世界先进的、现代的一些思想，以便更好地融入世界。性格直率、思想开明的胡耀邦1982至87年间担任中共总书记，此时期党内和社会思想解放，言论宽松。但是因1986年底爆发要求民主选举的学潮，中共保守派元老指责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逼迫胡耀邦1987年辞职。此后长期处于悲郁中的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由于学生和市民随后的自发悼念活动直接触发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因此当局多年来对于胡耀邦的评价一直十分敏感，甚至很长时间忌讳提及胡耀邦的名字。 直到2005年才破例高规格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2013年胡耀邦病逝忌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官媒刊文悼念胡耀邦，为习近平上台后的首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时隔7年后再次公布香港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如果香港能够在2017年实现真正的普选，将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与此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去年为争取真正普选而进行的占领中环运动影响深远。战中抗议者在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的阴影下，以真正的和平方式表达了香港人捍卫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决心。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5日，香港人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在持续了79天之后正式宣告结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战中运动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作家大卫费斯当时在现场报道，他说，战中运动虽然经历了困难，比如如何协调领导者之间的竞争，甚至一时间失去方向感，但是战中运动做到了真正的和平和目标的统一。
But overall it had amazing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总的来说，他们展示了纪律性和组织性，目标的统一性，对非暴力恪守等都令人惊叹。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大规模群体运动，近几年发生的，从开罗到占领华尔街，在维持和平与目标统一中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但是香港做到了。
费斯是最近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有关香港战中运动遗产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特别提到，战中运动的领导人是在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和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阴影下做到的。他说，抗议者同时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致力于捍卫香港的自由主义、自治、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法治等决心。费斯说，更令人震撼的是，战中运动的领导者是如此年轻，他们大多数是17、18岁的中学生和24岁的大学生。他说，中国政府也许不得不考虑香港年轻一代的诉求，尽早与香港人达成某种协议，以避免未来几十年的抗议活动。
These young leaders will be older leaders and older leaders, and will cause a real headache.
这批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会给北京带来头疼的问题。也许他们的年轻会促使北京与香港达成某种协议，避免未来几十年的抗议活动。
Save themselves from these decades of protests.
战中运动的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战中。最初由香港的几名教授倡议提出，目标是争取在2017年真正普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该运动自发组合，不受任何组织或政党的主导。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总裁利比刘也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谈到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在战中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他还说，香港战中运动的影响将超越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战中运动期间，很多人对美国的表现感到失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特别表示美国并没有涉及战中运动，引发舆论哗然。不过，美国国会议员给予了支持。去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大政党级的议员联合提出重启美国香港政策法。2015年4月1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香港政策报告，这是时隔7年之后，美国政府再次就香港政策向国会提交报告并对外公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伊拉克地方官员和居民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星期三拂晓发动攻势，占领了伊拉克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东边几公里外的阿尔布加尼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上星期表示，在成功的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提克里克之后，伊拉克军队下一步将集中收复安巴尔省。阿巴迪星期二在华盛顿会晤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国对伊拉克打击激进分子提供更多帮助。 奥巴马总统承诺提供2亿多美元的人道援助，但没有公开宣布提供新的军事援助。美国为首的联军为帮助伊拉克军队一直对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目标进行空袭。奥巴马星期二说，伊拉克军队已经收复了伊斯兰国组织去年六月以来攻占领土中大约1/4的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近200个国家的央行和金融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重点讨论加快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避免政治纷争。下面是兰德尔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即使在油价下跌和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去年仅扩大了3.4%左右。虽然这接近过去几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但是拉加德说，增长不均衡，而且速度太慢。
Given the lingering impact of the Great
严重衰退对人们的影响挥之不去，实际上正在对世界各地许多人造成艰困，包括有50%以上的青年人口失业的那些国家，所以经济增长还不够好。
拉加德敦促各国利用较低的石油价格来削减能源补贴，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教育，以拉动长期的经济增长。拉加德说，贸易协定的进展也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宽松的信贷条件可以帮助小企业雇佣更多人。他呼吁近期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长期通过促进贸易加强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也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重点。一些分析师认为，亚投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批评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公平地由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敦促新成立的亚投行在环境和劳工问题上坚持高标准。他还表示，世界各地有将近10亿人以不到每天1.25美元来争取生存。金庸承诺将与亚投行紧密合作。他说，因为敌人是贫困，而不是其他机构。
贫困是25亿人没有获得金融服务，比如银行账户。贫困是14亿人没有用上电，贫困是你的孩子没吃饭就上床睡觉，贫困是上不了学，因为为了生存，家里每个人每天都得挣几毛钱。
世界银行的批评者说，如果他加快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并对受银行项目影响的人与环境加强保障，这个全球贷款机构就能更有效地与贫困做斗争。权益倡导组织银行信息中心的希纳尼说，他对一些要求借款国实行劳工和环境保障的提案感到担心。
这将在很多我们知道不善于捍卫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导致巨大的问题。
这个星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将同正在从世界各地来到华盛顿的成员国金融和银行官员讨论这些以及其他复杂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表示，加入亚投行要坚持尊严平等原则，底线是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否则就不会加入。中国星期一表示，台湾无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但未来可以成为普通成员。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被排除在亚投行创始成员之后，台湾仍然继续争取成为亚投行一般会员。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一指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与一般会员拥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他敦促其他国家的代表为台湾发声。王金平表示，现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院对于加入亚投行一事已经达成共识。王金平星期二明白指出台湾参加亚投行的底线，
以这个中华台北为一个底线，以这个底线内，我们绝对不再这个参与。
民进党立法委员叶宜津星期二也针对亚投行一事在立法院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毛治国。
我认为创始会员跟一般会员就已经是不公平了，就已经不是平等的了。啊，这个是
我们在乎的是未来参与的这个名称跟权利。
不是啦，这个是公平的原则，是你自己定出来的嘛。对不对？
公平就是说，我们当时如果不去表达意向的话，我们在他们章程定了以后再要求进入，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说你来当观察员吧，你参加外围组织就好了，就会变成落入那样一个下场。
好，那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创始会员啊，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创始会员国啊？为什么？
他们的说法就是在他们目前所这个由第一批创始会员他们所这个在筹备在讨论的这个章程里面，目前还没有办法容纳我们。
这就是歧视，这就是不公平。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星期二表示，
既然台湾没有办法用这个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参加这个亚投行，那么他们讲对台湾来讲参加的成本就大幅增加，而且事实上效益就大幅降低，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任何一个会员国都可以对台湾的名称地位权益来大做文章，我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难中之难。
康林大学校长金荣勇认为，台湾无法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是出于中国大陆的政治考量。由于民进党很可能赢得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国不希望此刻给予台湾好处。他认为不加入亚投行将对台湾发展有很大伤害，台湾应该改变思考方式，以加入为先，不要用那么强硬立场。他说，对国民党政府来讲，现在面临绿营批判，如果退让太多会被戴上丧权辱国自我矮化的帽子。不过基本上台湾应该从加入国际经贸组织的正面功效远大于负面来看。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指出，台湾目前迫切需要加入国际组织，亚投行是个好机会，然而台湾遭拒为创始成员根本上就是个政治问题。一直以来只要中国主导的组织，台湾加入的名称一直都是问题。他认为两岸对台湾的名称问题不能再拖下去。
过去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嘛，也就是说互相不否认对方的存在嘛。那现在这个你真的要坐下来面对的时候，就不是不否认对方，而是要承认对方的存在。
殷乃平教授认为，未来两岸之间如果要坐下来签订任何协议，都需要面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而不是中华台北。如果现在不面对台湾的名称问题，未来台海之间的名分分歧会越来越严重。中国把台湾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出于中国的压力，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无法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台湾目前是亚洲开发银行成员，用的名义是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纪念在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代表中国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议的经济意义可能大于其政治意义。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多国领导人将于4月22日和23日两天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的首脑会议。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国际事务。中国高谈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称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奉行的原则。 而今天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升高，中国也在力争在国际事务中操纵更大的控制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4月2日发布《中国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其中明确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将在多边场合积极发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摒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的参与及干预国家及地区事务呢？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韵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他说，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好像提这个 term 不太多，但是这个 term 仍然是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存在的。
目前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关系发展到以经济为纽带的关系。就这个方面来说，这次的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也可能发展为侧重于经济问题的会议。孙韵表示，自2014年开始，媒体和舆论每每谈到习近平的外交策略，一定会谈到一路一带，而这个政策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乃至西亚、非洲国家强化经济上的联系。
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面举行这个万隆会议60周年的这个纪念，我觉得中方应该会把这个经济上面的合作和经济上面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内容来讲。
孙韵谈到，这次会议的具体经济影响要看这次万隆会议的议题。谈到对美方的影响，他表示，不论是亚投行、金砖银行，还是中国这个一路一带的战略，毋庸讳言，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是否将利用万隆会议出台一个新的机构或政策来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还有待观察。
但是就说这件事情对美国立场的影响，或者说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有待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多边它的问题是，如果大多边可以统一立场的话，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我们做大多边所涉及的国家越多，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立场协调就会更加艰难。
他举例说，亚投行开始只有21个国家，中国那时候可以一家独大，但是现在亚投行有52个国家，而且有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中国如果还想推进自己的政策或者自己的立场，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孙韵表示，这次会议在经济上可能会提出一个愿景，而不是具体作为。
我认为他会在一个大的高度，或者比较高的高度，能够展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或者共同的愿景，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方面，我不认为他会出台非常具体的政策，说这个发展中国家要如何联合自己的立场。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代表中国出席此次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月15号是美国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逝世150周年。美国各地名胜、博物馆等都在举行展览、组织戏剧节目等。而在林肯总统遇刺的福特剧院有哪些纪念活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袖珍的德林杰手枪，血染的美国国旗，黑色的高顶礼帽，这些展品见证了150年前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遇刺的那一刻。从3月23号起，这个名为《沉默的证人：林肯遇刺文物》的展览会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的教育中心展出2个月。这是自1865年4月14号。那个改变美国历史的夜晚之后，这些文物第一次重聚。策展人埃文特对林肯遇刺时随身携带的一副旧眼镜情有独钟，可以看出左边镜腿有些残损，被林肯用细线绑住，他仍在使用。
对我来说，这让林肯看起来平易近人，让你意识到他仍然那么简朴，尽管他是美国的总统，他仍然保有那些他质朴出身的品质。
和展览一街之隔的福特剧院正是林肯被枪杀的地点，如今每年有上万游客造访这里，缅怀他的生平。150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夜晚， 福特剧院正在上演喜剧《我的美国表兄》。时逢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结束，南方将领罗伯特里发出投降命令后的第五天，演出正值高潮。一声枪响，同情南方的知名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举枪射杀正在包厢里看戏的林肯。来自俄勒冈州的艾丽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福特剧院历史剧《共同命运》的演出。
那个枪声特别真实，它让你感觉到当时林肯遇刺时大家是什么感觉。
到今年四月份，历史剧演员斯蒂芬·史密特将演满800场。他认为林肯总统对这一代仍然意义非凡。
林肯铸就《解放奴隶宣言》，废除了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所以这很关键。不幸的是，种族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俄亥俄州的格温带着他的三个孩子来参观展览，希望他们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认为他的行动将彻底改变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希望让孩子们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对未来可能会有影响，只是孩子们现在还不太懂事。
孩子们可能对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上的内容更感兴趣。
你一
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但这并不能取代亲眼见到这些真正的文物。150年的历史，这对12岁的孩子来说就是永远了。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由关于林肯著作堆成的柱子也很引人注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那么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近几个星期，在叙利亚、也门和马里发生了大量针对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救援人员的袭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利亚，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的两名志愿者遭枪击身亡，当时他们正在收取亡者的遗体，并为逃离战乱的人准备庇护场所。自从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50名红新月会的志愿者失去了生命。在也门，两名带有醒目标识的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向一辆等候的救护车上运送受伤民众的时候遭枪击身亡。在那以前，也门达利省有一名也门红新月会的志愿者也是在疏散伤者的时候丧生。在马里，一名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加奥附近针对一辆有明显标识的救援卡车的袭击中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美国强烈谴责针对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可憎袭击。美国提醒所有武装组织有责任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尊重和保护参与人道主义努力的平民工作人员，并呼吁所有各方确保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人们需要援助的时候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包括叙利亚政权在内的任何武装派别对无辜平民和救援机构的袭击都绝对不能接受，也不被国际社会所允许。必须保障公平中立的人道主义机构不受任何武装人员的威胁，开展他们至关重要拯救生命的工作。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冲突地区的所有各方尊重这些机构的救援人员， 并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不受阻碍的迅速抵达需要救援民众的身边。美国继续坚守承诺，帮助那些在叙利亚、也门和世界各地冲突中遭受影响的民众。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